Shabbat Shalom， 哈利路亚。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开始哈。今天是我们新一轮的陀拉读经的第一周 Bereshit， 哈利路亚。众光之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创造天地万物，借着你的儿子创造了我们，让我们有你的形象。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但是如今你赐下你的生命陀拉的话语，让我们恢复你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应该有的你的荣耀。阿爸父，求你的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所有的话语是出于你。如果有一点的偏差，求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做更正纠正的工作。如果从你的话语，从这个人的口中出来的真理，也求你为你自己的真理大大开路，让真理在人的心里面做深层的转化。哈利路亚，一切都是你的，这个讲台是你的，这个人是你的，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所有的话语是你的，奉你的爱子耶稣哈马需亚和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讲这个分享这个 Bereshit 真的是很丰盛，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那么在过去的一年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神的话语。对我自己来讲，过去的一年当中，这个 Bereshit 去年的那个信息对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震撼。真的是感觉神的话语如今是在起初仍然不断的在发送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创世纪第一个部分竟然有五章左右的内容。我说主啊，只要是前三句，只要是前一句，我觉得那个内容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丰盛，让我们可以昼夜的去思想。那么今天真的是求阿爸父来打开。那么虽然这周的希伯来文的题目是 Bereshit， 但是还是有一个感动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另外一个副标题，就是重回起初的爱，结出生命树的果实。那么起初，我不知道我下一章今天不知道要从哪里讲，求圣灵帮助。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已经慢慢的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希伯来文在向我们呼叫 Bereshit， 起初 Bara 创造 Elohim， 那位神起初创造，他创造什么？At Hashamaim， 天，复数的天和地为 At Haaret。 起初神创造天地 Bereshit Bara Elohim At Hashamaim 为 At Haaret。 所以起初神创造了什么？创造了天和地，不止这么多。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要跟这位活着陀拉要飞入一个更多更高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我们理解神的话语，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理解到神他是只能用我们有限的词语来表达，他长阔高深，这个就是他的层面，他的领域，他的次元非常的多，是远远是透过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超过这些字面所能表达的意思。我们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只有用他造我们这个灵去跟他的灵去回应，才能去跟他连接上，才能慢慢一点一点的去知道他的丰盛，他的旨意。那么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因为这个话语已经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刚才在读圣经话语的时候，在读使徒书信跟福音书的时候，其实我忽然觉得我想大家可能跟我都一样非常羡慕 那些曾经见到主耶稣的使徒们，那个十二门徒，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只要是耶稣生在那个时代，他周围的人都看见他，但是他周围的人不认得他，只知道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他从小就在我们这里长大，他没有什么特别，连他自己的弟兄姐妹都不认得，竟然是 Bereshit， 他们经常诵读的，我们经常诵读的这句话语竟然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使徒约翰，当这一切都发生以后，当他被神有这样的意象的大浇灌的时候，他写出了 Bereshit，太初有道，他的使徒书信的第一个字跟创世纪的第一个字是一样的 Bereshit， 太初起初就道在我们中间。我觉得我今天要哭的，我这个哭非常的感动，从你的生命，从你的这个腹中流出那个生命的活水，可以冲到你的眼泪，可以冲到你的七窍流出来，是流出他的活水。我们要为他的话语感动，真的。所以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知识都在耶稣啊里面。如果我们不要耶稣啊去要了解这个宇宙跟人的奥秘，我跟你讲，那就是邪灵，那就是邪教，那就是异端。我奉耶稣啊的名宣告，所有的奥秘都在耶稣啊神的儿子里面。我们寻找任何一个真知识，任何一个奥秘，只有在他的儿子里面。所以所有的丰盛，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真知识，我们一定要有真知识，因为所有的异端，所有的邪说，所有撒旦在扭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是要来扭曲耶稣啊他的话语，在扭曲神的创造，起初的创造是要扭曲神给我们的妥拉生命话语，只要他扭曲了这个生命的话语，他就可以夺走神在人里面创造的生命。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并不是神学上、道理上、教义上、学派上的争论，而是一个起初的真理的生命的源头。我深深有一个感动，当我们这一轮再回到创世纪 Bereshit 学习的时候，神要打开那个起初的奥秘，因为如果我们把起初创世纪真的读懂读透了，越来越深，一切的疑问都可以有个解决。当然有一些的圣经的话语我们未必现在真的明白，为什么？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句话因为你记住神的话语一直思想，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来。就像当年主耶稣啊跟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根本不能想到说为什么那些先知书里面说预言这位弥赛亚要被钉十字架，然后要怎样怎样复活，没有人可以相信这位拉比，这位耶稣啊曾经做那么大神迹的，这位要来做王的，他就是他竟然以这种方式，他我们不能不敢把那个预言就放在这个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在看使徒书信的时候，那些使徒被圣灵浇灌，他说等到这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想起主当时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也是真理圣灵的功用，主走了，他没有丢下我们为孤儿，他还在，他以圣灵的同在与我们同在。真理的圣灵来是要让我们想起明白主耶稣啊曾经跟我们讲的话。当年的门徒是亲耳听见，亲耳看见，今天的我们有这一本话语足够了。上次有一位姐妹分享见字如面啊，我觉得非常有开启，非常的真实，道成了肉身。我真的想说主啊，我想更认识你，我巴不得这个书上的字噼里啪啦下来，然后你就在我的面前，因为你说道成了肉身，可是也说他已经成了肉身。所以这本话语读的时候，它就是生命的话语，你真的会知道也说啊，他应该有的这些样式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出来。所以我跟神说，我自己也想要说，鼓励大家，鼓励我自己说，当我们一定要非常读懂创世纪，所有的事情都是跟耶稣啊有关。所以耶稣啊说，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它是一块磐石，你知道，如果是一块小石头叫绊脚石，你一下子会走路，因为一块小石头就跌倒。一个这么大的磐石，你会往上跌吗？但是越 在这个末世的路程越来越走向末世，然后冲过末世要走到新天新地，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从黑暗到黎明有一个最黑暗的时刻，如果你可以等候忍耐那个黑暗，那个黎明终究会到来，得胜就在我们眼前。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结局，每一个人都知道结局，但是没有放在心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能信靠。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就是要验证说，等那一刻不是试验，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对，所有的事情发生是一个试验，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假的。啊，我们重来一次，没有，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朝神所计划那一刻越走越近。仇敌以为他们做得非常成功，都是按照他们的计划往前行。连哥哥马各早晚一天出来，你不要期望说这个世界啊 Shalom 都很好，不要有战争，不是的，我们要面对真理里面的真实，战争会起来，但是战争起来，我们人，我们这些神的圣徒，你已经在打这场征战，你打的是属灵的征战。哥哥跟马各的战争出现，也是一场天上有的征战在地上显现。所以我们读懂了创世纪，我们会知道神他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一定要读懂前十一章，到进入十二章，进入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就以色列，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就出来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然后以色列国通过这个十二支派，最终因为所罗门他不能遵守大卫之道，就是神的陀拉训诲，在他儿子耶罗伯安的，在罗伯安的时候，不是耶罗伯，罗伯安的时候，这个国就完全彻底的分裂，南国跟北国。那么犹太人、犹大人是从这个南国犹大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懂了前十一章，你就知道上帝跟我们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源头就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以我记得以前牧师在这里讲过，所有都跟他的约有关。所以我记得去年我自己也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学习哈，虽然我不是很懂希伯来文，但是我就认识字母，我就把字母拼一拼，然后死记硬背他的意思。因为学语言就是这样子，每个语言都是这样死记硬背下来的，没有为什么，他告诉你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这个意思，你记住就好了。所以 Bereshit 里面把那个每个字母嘛，你把罗列感那个换一换顺序，你就会拼出那个 Berit， 就是约 Bereshit， 对吧？所以这个几个希伯来字母你就看它，所以这个字母是活的。希伯来文为什么说神的话语是活的，因为神的话语都是用希伯来文写出来的。话语不是这个字母本身是怎么样，而是说神的话语透过这些他的希伯来文，他要告诉你一个有关于神奥秘的知识。如果有任何一个奥秘跟知识不能让你去知道阿巴父的伟大，不能让你去更认识主耶稣啊，你宁可不要这个东西，对吧？所以Bereshit， 我今天就讲一个小小的，因为我不能讲那么多哈，因为时间的问题。起初 Bereshit， 你可以简单的我们学一下 Bereshit 的这一个希伯来文字可以有两个字组成，第一个是 bet， 第二希伯来数字二，我们经常听哈 bet 就是 house 的意思。所以呢，下一个字母我没有做那么多哈，这次没有做那么多 reshit。Bereshit 这个希伯来文字就是开始、起头，所以你看一切的起头跟这个 bet 这个字母有关。那么我们也听说过，你也可以去查考，这是真的。bet 这个字是儿子 ben 的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所以一切的起头都是跟神的儿子有关。神要造天地万物，他要造一个宇宙，而且他就在那里坐着为王掌权。他要做一个大 house， 他要通过他的儿子在这个家里掌权。不仅是他的儿子，他要造出天地万物，所有有生命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河里的鱼，都是他的有生命的创造，都是他花了心血。不是因为他非常的有设计的理念，他可以随便的造出一个万事万物，所有一个有血气的生命，包括天上的星体，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一个星球啊。OK， 这个最浅薄的科学科普知识告诉你说月球就是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物质组成的。我告诉你们，不是我告诉你们，阿毛经常提醒我说我就在这里，你不要告诉我们。我说其实是说我想实实在在的跟你说，诸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诸天是哪里？诸天就是，对哦，有三层天。诸天里面还有它所有的光体，太阳星星月亮，然后有银河系，太阳系银河系，这些星体光体它是有生命，它真的在诉说神的荣耀，就像你我这样，他们在赞美神。这个不是一个比喻。如果我们可以到了太空，可以看到整个宇宙都在赞美神，你会说这本圣经是真的。什么叫做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神？每次敬拜赞美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呀就是我们这几个人？ No， 当你闭上眼睛，打开心灵的眼睛，当你和世界上宇宙当中所有他有生命的万物都在赞美这位造物主，因为起初他创造天地，他将他的荣耀放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所有的起头都是他，神的儿子开始。那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中文真的非常非常有，你知道八个字就把一大堆的奥秘都写在这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里面。那这句希伯来文也很长，我在家念了两遍，我还要再学习，背不下来，还是第一句真的很好背。然后第三句是下面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他的创造是 Bara 什么意思？从他的陀拉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地是空虚混沌，为什么空虚混沌？就是没有任何的形状，是什么都没有， nothing， 什么也没有，而且是废墟，是空的。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你偶尔路过一片废墟荒地也好，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很荒废，很废墟，就是这么一个感觉。但实际上地球刚开始我相信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 Bereshit 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先把神显明的搞明白，当你读懂了你就知道之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有人在天地之间在把这个天地之间搞得非常混乱，所以神要从这个混乱跟空虚当中创造出生命。所以渊面黑暗，在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渊面，这个水啊，这个很黑的，很黑的那个黑哈，和故事这个黑，去年我也分享过，它这一个字里面它有两个很多种意思。希伯来文最让我们震惊的就是它又可以两个相反的意思，一个就是真的是黑，你就可以理解成就是黑。圣经中有很多话语一讲黑你就知道是罪恶、邪、黑暗、 evil， 没有好的事情。但是另外这个黑它的这个字也有是一个隐藏的奥秘跟智慧。所以以赛亚书中有这样的经节哈，那个我们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它写下来，但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神要将隐藏的奥秘，那个暗藏的珍宝打开给你。这个隐藏的奥秘，暗藏的珍宝，隐藏就是这个黑暗，这个希伯来文字。所以在他这所有的里面，所有的我们看不见的很黑的这个一团深深的里面，是神奥秘的智慧。当然神用这个黑暗来表现罪恶、邪恶，没有人喜欢黑暗，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没有黑暗。我们即使是在经历黑暗，你知道在他看来都是光明，在他没有黑暗。但是邪恶确实喜欢在黑暗里做事情，因为没有光，看不见。所以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将他奥秘的光辉从这里面完全的发现出来。所以他第一个造的是什么？是光，要有光就有了光。在他造出光之前，他的灵 Ruah Elohim 就运行在水面上，神这位神就要开始做工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啊，三位一体的真神开始做工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没有三位一体这个概念，这是错误的希腊神学，这人造出来的。陀拉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是 Elohim， 没有三位，只有一位。所以怪不得犹太人老说基督教徒你们是异端，一听三位 就已经够了，转身就要走了，别跟我讲这个。 Elohim 他就是一位神，我们人都有灵魂体啊，灵人魂人跟 body 肉体，为什么你不说你自己是三个人呢？那我就我自己，我最棒，我独一无二。每个人都说这个世界上不能再有第二个我，只有我一个，你知道吗？我只有我一个，不准有三个人。那你的灵人魂人跟肉体都是你一个，我们尚且这样理解，为什么我们说这位神是三位一体？所以我进入教会开始接触这个福音第一天，牧者就跟我讲说，我告诉你这位神是三位一体，但是你不要问为什么，解释不清楚。好，所以后来我慢慢才明白，就是一位神，神就是这样造，他有很多的面，他有很多的次元 dimension， 就是这样，不需要用人造一个神学来告诉你，他就是一位真神 Elohim， 他有这个主权。所以他第一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又用那个口中的话语，这个口中的话语就是道，这个道就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活着的陀拉，就是耶稣啊。神创造世界万物竟然用他口中的话语，你知道口中的话语出来有能力，我们只知道有能力，你知道这个能力是怎么样，这个能力，这个话语的频率，这个声波就可以震动，使没有的变出成一个物体过来。你们喜欢物理学的或者是非常对这些浅薄的科学感兴趣的，也可以查一查，科学非常浅薄，它只能找到一点点的一个迹象，让我们知道更伟大的神。所有的奥秘深层的知识都在陀拉的里面，所以你看不见的现在这个空间有很多的物质存在，当有一个极大的力量震动的时候，我这个声音很小啊，没拍出来，你什么都震动不出来，我这一震动这边就有灰出来，当时的神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一些没有的东西它就会出来，一个东西就出来了，事就这样成了，这就是他创造宇宙万物。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到底是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光到底是什么，我搞不清楚。第四天还造了一个光，天上有光体可以发光在天空，那个光又是什么？但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圣经任何一个你搞不清猜不透的奥秘，它绝对是有另一个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印证。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你也不要去解释，放在心里面去思想，早晚一天事情到了你就会知道。刚才我们读了约翰 使徒约翰他说的这个道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光就是生命。刚才我们念，刚才雅辉带我们念很多希伯来文，最后我们还念了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一句话，我们尽量把那个中文意思记下来，你在念这个希伯来文吟唱的时候你就更能感动。陀拉的神将陀拉永恒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生命就是陀拉的话语，陀拉话语是有生命的，所以这个真光就是神将这个真光出来，就是将他儿子荣耀的光辉发现出来，要将这个真光生命话语的力量出来。当这个光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黑暗。光可以照亮一切，照亮一切世上的人，所以真光将打开一切。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今年他的真光将打开一切。你我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光明儿女。我就以为说啊，我们就是带光，这个光是很抽象，是比喻意义，灵异结晶。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这个话语是真实的意思，永远不要忘了，希伯来思想的陀拉，它不是一个属灵意义而已，它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真实可见的东西，再将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所以说真光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受造的本质。所以你出生，你阿巴父造我们，我们就是真光之子，我们带着这个真光的本质。所以刚才施洗约翰讲了一句话，说刚才我们读过了，施洗约翰说，我来就是要为光做见证，我不是那个真光。他这个真光指的是耶稣啊，哈马西亚。所以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耶稣啊，哈马西亚，我就是施洗约翰，我就是为他做见证，然后我要让你们都信他，因为我为他做见证，你们要信他，不是信我，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传讲陀拉的话语，为神做见证，不是让你信我，而是要让大家去信这位陀拉， 也是我哈马西亚，对吧？所以施洗约翰说，我来，我是为这个真光做见证。所以又怎么好，他总是非常关心，怕我错过这个画面啊，看着一下手机好，但是所以施洗约翰他是为真光做见证，让人去信他。所以我就想，我其实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当你为真光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你里面，我们里面必须同样有真光。我们是受造的本质就是真光，但是你必须要让这个真光发出来。如果怎么让这个真光发出来，就是你，我们必须让这个妥拉的真理话语在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再从我们的里面出来，就是为光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竭力的将这个妥拉的话语装在我们的里面。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明白，我们不是做学问，但是我们真的是在钻研圣经，钻研妥拉话语的真理。因为你的认知到多少，你就能行出多少。如果我们的真理是越来越被神带到深处，我们的吃穿住行你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步。神给你五，你一定会活，我盼望神给我们五，我们就活到五百分之百。所以如果你只知道五的话，你行出来不会行到六，大家承认吗？你不会行出超过你所知道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真的知道真理。知识，表面的知识，希腊的知识，人文的知识可以使人自高自大，但是真知识使人更加的谦卑，他的生命是在耶稣的话语里面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理，真理不够多，对真理一知半解，甚至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解释来扭曲真理，那么你做的见证就是假见证。忽然昨天我有这个学习得着，我很震惊。你不要小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真的，他在旷野，不是那边吃蝗虫野蜜，那边施洗约翰在旷野学习妥拉，他一出来他才可以为真光做见证，为活着的妥拉做见证。所以施洗约翰是非常勇敢，他不会去怕邪恶的权势。他跟那个希律王讲话，他为什么后来是怎么殉道的，就是因为他讲出一件事情，说你这个婚姻是不合理的。什么叫不合理？不合妥啦。所以希律也知道啊，他知道妥啦，但他不相信，或者是说他知道一知半解，但是今天有一个使徒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他心里是知道不对的，所以他一直不敢冒犯施洗约翰。因为你知道吗，人犯罪的时候，你别看他对正义是张牙舞爪，他其实使徒书信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希律王的里面对这个施洗约翰是有一些敬畏的，但最终的私欲跟权柄，耶稣说他是老狐狸，让他没有办法去顺从真道。包括比拉登，差点说成本拉登，但是比拉登他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在他眼前。所以最后施洗约翰是因为坚守真道，希律做了一个错误的誓言，所以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里面真光的本质。所以神创造天地万物是五天啊，五天，第六天造了人，第七天他就歇息了。所以我们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是里面。所以我的话题还没有结束，第一天是造出真光，那么第四天是那个光体，光体发出光，那么光体发出光是让他们在天上，不仅是发光在天空，他还要把那个光发出来的光照在地上。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光就不是同一个字的光，第一个光是 or 真的是光，第四天的那个光就是一个物体发出来的光，跟这个光很像，但是它那个光体发出的光，所以这一个区别是非常大的。你知道有一位神的仆人，他有过很特别的经历，然后他就把他写的经历写出来，你们也可以去查 Ian Clayton。 他说神告诉他第一天的真光是 creative light， 是创造性的真光，这个创造性的真光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第四天的光是 created light， 是受造光，这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所谓的受造光就是光速，大家可以去查科普知识，你知道光速是最快的光速，现在是很棒很快。这个光速是怎么样？光速是一秒钟186000英里。举个例子来讲，那科普知识就是说这是一个泛泛的一个常识哈，但这个科学家研究出来的，我没有办法印证，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去印证，我就相信。从太阳的表面这个光发出来到我们地球，射到我们地球的话要8分17秒。那8分17秒。但是这个真光不需要时间，真光是一眨眼刹那间就来到，有没有？保罗说就在一眨眼刹那间我们就要改变，那个就是真光之子，神的真光临到真光之子，最后一刻我们要发生真正的改变。所以真光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本质，我说我们真光是我们生命的本质，这个真光就是妥拉话语，它是我们的生命，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就是真光它不会打折扣，它不妥协，真光不会因为任何受时间地理空间的限制，真光就会有受到一些影响。你知道那个受造的光，这些太阳星星地球早晚他们都会因为天地都变了，那么星体都会堕落，那么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所以真光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跟人的堕落它就受到一丝的影响，真光不会受到影响，而且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真光。所以现在慢慢的走向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这黑暗越来越遮盖大地，然后耶和华的光来到，他的光要照耀你，照耀谁？你知道这就是天地跟呼应，和什么伊姆跟和阿瑞兹呼应，天上的真光下来照到地上的真光之子，这两个光要合而为一。所以到了从去年两年这两年的开始到未来，黑暗会一发不可收拾，黑暗会越来越大，但是你不要只是看见黑暗，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真光之子的真光就会完全的发现出来，我们将实际的看到到底什么是真光，会让你非常惊讶，因为这个真光是没有办法掩饰的。所以我鼓励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在网上真正在对妥拉发生一个非常非常敬畏的心，想要去学习妥拉的话语，进而去知道神对我们美好的旨意，跟他对全宇宙的美好旨意的人，你是真光，你不会受影响，你会继续的跟随耶稣啊往前走，然后放射出你的真光，放射出你生命的真理话语。所以你是真光，你认知这个，哈利路亚。所以其他的天的这个神创造万物我就不一一的说出来，但是当你仔细读的时候，我开始真的是很敬畏。诚实来讲，我第几次在读的时候，我神创造天地万物都是略过去的，造一些兽嘛，好那个鱼嘛，反正就说话了，就脑子里面也有这个图像，我不是很感兴趣啊，对啊，就是造一个。但是只有我开始回到妥拉的时候，我才发现神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而且他的生命，这个只要有一个生命出现在这个宇宙之间，他就有带一个神的目的跟意义，没有一个神造的生命到地上是空虚混沌没有旨意的，不是的。不要小看一棵花，一棵草，一棵树，一个落叶，更别说天空飞的鸟，地上走的兽，那个海里的鱼，你去仔细读，我从来真的是神太多告诉我，我也承受不了，一年打开一点足够我嚼一年的。但是你看到说神造的东西，神造的不是东西，是生命，它一定要滋生众多，一定要生很多，一定要很多，一定要很多。我想哎呦，好好好，很多很多是什么啊？很多是说让这个，尤其是海里的鱼，让这个鱼充满海洋， 我忽然就明白，因为他们带着神的生命，带着神的旨意，当这些神的生命充满在全地的时候，全地都充满了神的旨意。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要将神造的这些原创的生命开始加上人浅薄的科学加以改造，加以转基因的时候，这就不是神的生命，它将不会再彰显出神生命的旨意。这就是敌基督魔鬼在做的，这不是让你活得更好，也不会让你说让你吃得更健康。所以创世纪让我们看到那个事情的根源，那个起头 Bereshit， 我们一定要看到万物的起点。这是我心里面的呼求，真的，我要在宇宙中爆发，让所有的人读创世纪要知道那个起点跟源头是阿巴父的心意。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堕落到现在，你一定要看清楚，不能再看表面。昨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这个新闻之前我要说第三天的事情。哎，这是第三天，我先来这里好了。对，第三天我们看一下哈，第三天说，这个开始神说地要发生青草跟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然后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跟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的是好的。我说主啊，不就是一个有一个核有一个种子吗？为什么讲这么多？所以我就说，事情不发生到一个地步，你是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多重要的。现在的现在的植物，现在的蔬菜再也没有种子可以传下去。你知道现在农民种地，种一批菜要新买一批种子，要花一大堆钱，你知道吗？神赐给宇宙万物的都是免费的，他不收钱，而且生命是可以繁衍生命的。这一个菜蔬它有种子，这个种子这个菜蔬这颗菜吃完了，你只要留下它的种子，这个种子继续可以发出新的生命，这对生命在不断的繁衍，然后就可以生养众多。但是如果你把它的种子彻底的毁灭，把它改基因了，它就是一个死的生命，它不再是活的。我老家是中国东北，那是一片富饶的黑土地，但是谁把这片富饶的黑土地全都污秽了？我跟你没完，我是神的孩子，人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如果今天北日系的信息传到了世界各地，带着神的频率，现在全世界各地明天今天后天在传讲神的话语，当这个话语从宇宙之间被发散出来的时候，我祷告这个话语要像种子一样落到所有人的心里面，所有按照神所形象所造人的心里面，我们祷告一个悔改，土地要恢复。这个结种子就是 bearing fruit seed， 是有生命的，你把种子生命都拿走了。所以第三天神说要有这个结果子的这个树木出来，果子就出来了，这个叫做初熟的果子 Bikurim。 这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不是按照自然界一年四季长出来，它是超自然的。神说要有这个果子就出来了，这个初熟的果子就预表我们的耶稣啊，他早晚要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他如初熟的果子从死里复活，然后我们也要有这样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神开启，这个复活的新生命不是等你死了以后才有的，要不然我们活着干什么？好，没有盼望。我记得神找我的时候，我就是因为神让我看见，你不找到我，你毫无盼望，你就等死，死后你还能知道什么？我这样说，主啊，我不是主啊，我那时候不知道。我说天哪啊，也是喊天，所以你喊什么你都是离不了这位上帝。我说天哪，没有办法再活了，我这活下来就是等死，因为我看见我身边最爱的人死掉了。我说天哪，有一天另外的我的家人，我所爱人就一个一个死去，然后我就忧郁了。所以我现在对很多人说，你也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说可能上帝要带你找到那个生命的本源。然后我的好朋友他也说，我也这么相信，但是他发现说不管用。我当时就惊呆了，我当时深深的敬畏说，神呼召每一个人 然后你回应他的这个 calling， 是他创世起初的那个呼叫，你在哪里的时候你回应了，真的是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心被打开去回应他。所以我们的复活的新生命，如果你3岁的时候认罪悔改，你接受耶稣啊做你的救主，这个人的新生命就开始了。3岁孩子，你知道我多羡慕啊，活到好几十岁了然后才认识主。那几年呢，后来有一天牧师安慰我说，都有神的时间，都不晚。我说也是哈，我想想我老爸安慰很多，我老爸70岁。所以说什么时间，只要你抓住神的叩门声，你都可以。所以这个初熟的果子，它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耶稣啊里有一个复活的新生命，你不需要，就像那个尼哥德姆，他不能理解这个圣灵的事情，他总是用他的魂人跟肉体的想法去想。我们重生不是要回到母腹里再生一次，再走一次自然界的成长过程，灵人的成长过程，这个新人的成长过程是超自然的。所以你在耶稣啊里面，我们在耶稣啊里面复活的新生命是超自然的。你仍然在走一个过程，但是这个不是自然界的过程，超自然的过程。因为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从起初就是一个超自然。什么让我们堕落的呢？一切的奥秘都在这个起初。所以创世纪前5章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打开，没有那么多疑问，只有答案。所以有一个使徒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我在反复思想，回到圣经里想。他说，如果你只是运作在字句的表面，你的疑问问题非常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的妈妈最受不了孩子问10万个为什么，我婆婆已经为他为被他的儿子老提小时候问为什么都已经抓狂了。所以当你运行在启示里面的时候，不断的开启的时候，你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所以神的启示是答案，是个 key， 所以你就得到了。不是你不要问问题，是你的问题非常有价值，神开启你，吸引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他要给你的启示，都是给你的答案。阿们吗？所以今年你要得着这个启示的答案，不要有疑问，疑问问多了就成质疑。所以不是说今天我今天早上跟焕珍姐妹就分享说，以后我们这种分享神话语的人要把话讲清楚哈，就是哪一点没讲清楚，听的人他可能就听到这一句就把这句话给截下来了，断章取义，然后这个异端就这么出来了。其实我没这么讲，所以我们要讲清楚。然后如果你听到了蛮有疑问的，你就可以跟我们下面好好分享。那么讲错了我们就说这个地方讲错了，如果是没讲明白我们下次就继续讲明白哈。现在真理不打折扣。所以这个我们的超自然的新生命是非常非常超自然的。然后我们也刚才分享了，神创造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充满像那个1章的20节，我真的很震撼啊！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哇，这些鱼生物要充满海中的水，所以神荣耀的知识要如水充满海洋一般，海都不够大。因为神在造海的时候告诉约伯说，你狂傲的浪就到这里为止，还有一个界限，对吧？把那个水聚集在一处，它就是海，所以你狂傲的浪只能到这里。神掌握着所有他所造万物的，他的界限跟他管理的功用。所以天上的光体，它的功用就是要制造，要让人知道神的日子、节气跟年岁。你过得不要糊里糊涂，你当看到神所造的这个迹象，他们是天上的种子，你就知道神的安息日、日子跟节气，你就非常清楚。我们只有在神所造的时间里面去跟他赴约，去赴他的宴席，时间不要搞错了，地点不要搞错了。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地上不断的演习，有的时候我跟人家去见面，我发现我把车站搞错了，你到了那个车站他不在那里，对吧？我们都有经历过，然后把时间听错了，然后你就见不到这个人，这个约会就见不到。所以属灵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去见神你就要好好的知道神的时间。但是还有一个非常诡诈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非常现在还不明确的地方，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围绕着主跟他的一切，就是我们对神的时间表有一些怀疑跟质疑， 因为现在你找不到一份正确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就凭着信心，现在就过现在的一个神给我们的希伯来历、陀拉历，但是我们的心是在神的真知识上面，我们不在这个数字、日子、节气本身转不出来，我们庆祝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陀拉节是连在他的上面。当你跟神连接，不需要任何媒介，直接跟他连接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灵会引导我们脱离试探，远离凶恶，脱离一切的网络。阿们。所以走到这个亚当这块，我就只做了这一个图，有点早哈。所以神在第六天，神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个按照我们的形象是一个复数，我们都知道是 Elohim。 就是我就想说这个形象是什么，其实这个形象如果按照陀拉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层面的，它是多层面的话，就是说不是外表的事情而已，而是神将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所有的这些感情跟性格，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哈，如果真的是所有，可能我们承受不了，因为我们现在堕落在肉体的里面。那神将他的气息吹到了亚当的里面，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一口气息是什么？让亚当这个完全没有生命的土人，他就一下子有了生命。所以希伯来文的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有一个小括号注解，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理解这个，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属灵的属血气的人。他的希伯来原文是 nefesh hayai， nefesh 就是我们经常唱的 nefshi ha， 就是那个 veya hafta， 然后就 nefshi ha leva aha， nefshi ha 就是 nefesh， 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 soul 魂人。所以如果按照字句直翻的话，他是个 living soul， 就是亚当是一个活着的魂人。但是他有神的灵吗？我们可以去想想，神的气息难道不是他的灵吗？神的气息，有一些犹太拉比说那个气息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生命在亚当的里面，我相信他有神的那个灵在里面。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今天也受洗了，奉耶稣的名受洗，也受了圣灵，我盼望大家是奉耶稣的名受圣灵的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是一个可以没有问题的属灵的人。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但是我们要靠着神的那个生命的灵的话语，让我们不断的被神的话语、被灵的充满、被神的灵充满。我们是不断的处在被灵圣灵充满的阶段，不是一次充满就永远充满。所以亚当也需要，所以我想亚当的受造是最完美的，他没有经历过从母腹出来的软弱期，他一出来他就是一个强壮的一个神造的人，他带着神所有美好的属性，他也有自己的 soul， 他有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说神造人，我们现在知道是一个灵人跟魂人，一个肉体，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人，是我们里面那个灵人先要长起来。其实亚当在他的在神的伊甸的园子里，他的灵人魂人，他的肉体是之后，我不知道这个需要神再开启我们，他这个肉体是不是属血气的？因为只有人犯了罪之后，他的肉体就变成可毁坏。但是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他活在神的荣耀里面。即或是耶稣啊，把我们真的带到空中的时候，刹那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不是魂。所以耶稣啊复活之后，他告诉门徒不要害怕，我有身体，我不是魂。所以至终，起初到至终，我们都是有灵魂体，只不过神罪之前的那个身体跟我们之后被恢复那个身体是不是最终的身体，是一个不朽坏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过渡期，我们等候这个属血气的肉体得赎，因为它是可毁坏的，所以我们期盼。所以亚当最初的创造是相当完美的，他的灵魂体都是在没有罪的进入的之前，他是不朽坏的，他活在神的荣耀里面。所以这个试探就来了。但是我们看到神造亚当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然后让亚当去管理他造的万物，然后说我所造的一切的这些活物都把这些活物带到亚当的面前，给这些动物起名字。在起名字之前，神是有一个想法， 他说看一看亚当是不是可以在这些里面找到他的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的希伯来原文是说一个合适的帮助者，不是所有都可以做你的帮助者，是一个最合适的帮助者。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深意在里面。所以神当然知道亚当的人男人的帮助者是女人，但是神要让亚当去亲眼去看你能不能在这些动物里面找到你的合适的帮助者。亚当找不到，神让他自己知道。所以我很感恩亚当没有选择任何一个兽，他的配偶必须是一个人。所以到了末后是非常非常，不是末后，他在创世纪里面已经开始了，不再是纯的人，是邪灵跟人交合生出来的，这就是兽。人最后要跟有些人最后要跟兽联合，这个是很恐怖的，不是实际的跟兽，肮脏污秽的这些主仍然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到了末后，那些很叛道离教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所以今天我们学创世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神让亚当就看见他找不到他的配偶，好了，这个时候神就开始出动了，他就让这个亚当先去熟睡了，然后从他的身体里面那个接近这个心脏的那个地方那个肋骨拿出来。你知道神的创造很奇妙，他可以从无创到有的创造，他可以使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本质，他可以进行质的转换。他就是一根骨头，如何让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也是一个创造。希伯来文里面创造是 bara， create 是创造。另外说神又造了光体，那个造不是这个 bara， 是另外一个词 asha。 所以有人如果跟你讲说神没有神所有东西不是神创造出来的，是神造出来的，他要想来诋毁神的创造之功，或许有别的东西掺杂进来不是神的原创，或许他跟你用这个字来解释你，我们一定要心里面非常清楚，神的真理是不可能用一个语言就可以把它完全打翻的。即使我们不知道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英文如果也不熟悉的，就这本圣经中文你前后读透了，你的灵在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你仍然要知道真意。所以他可以造，他可以用一个现有的东西造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让它完全的转化。他用一根骨头如何造出来一个女人，然后这个造出来这个人，神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同样像给那些动物起名字一样，亚当说那我就叫这个是女人，因为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这样的一个创造一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神给亚当的，既然神创造的万物有生命是有他的一个功用一个目的，那么亚当就是被神放在伊甸的园子里，不是伊甸园哈，是伊甸有一个园子在那个地方，神的至圣所东边，所以神的创造跟他的会幕都是一个道理，至圣所坐西面东，所以神在东方的伊甸做了一个园子，好，神把人放在那里，至圣所在这里，在这里，它仍然是耶路撒冷，好，不在阿拉伯，不在四川。听好，所有的一切的起头，一定到从头到尾，都跟那块地，都跟耶路撒冷有关，不可能在巴比伦，也不可能在非洲的什么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呢，神把亚当就放在那里管理这个万物，管理这个园子，然后他造出了这个夏娃，说让他可以去帮助亚当。所以这个帮助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想明白，第一个你要说知道帮助男人，你知道男人是做什么的，你才要去帮助他。男人亚当是完成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话语管理万物，那么女人一出来就是要帮助男人去遵守神口中的话语，帮助男人去行出神的旨意，帮助男人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去管理万物。所以这个帮助者的功用非常大，犹太人就笑说这个女人比男人应该更强，要不然我怎么帮助你。所以我们在外邦有很多那种传统的世俗的扭曲的概念，我们把女人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低下的低等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扭曲男女的概念，然后就开始出了现了女权主义，说男女要平等。男女平等这个概念不出现在圣经里，功用不一样，你没有办法任何一个人平等，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不光是男人跟女人。动物有生命你尊重了吗？你可以杀动物，你可以堕胎，然后你说男女平等， What？ 对不对？这是什么事情啊？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们下一个话题要讲的，就是你在吃善恶树的果子。人类在吃善恶树的果子，恶果一直在持续。那么到我们这里要把它完全打破了，这个咒诅在野兽爱里面要完全打破的。所以女人不是帮助男人活出自己的事业计划理想啊，你有什么理想梦想啊，我这个女人我就是要帮助你啊，相夫教子，我就是让这个家怎么样怎么样。错的，陀拉之子们，错的。我家的男人跟丈夫，他有一个神给他的旨意跟使命，然后我要竭力的学习妥拉的话语，我才要知道如何在神的生命里，在神的妥拉话语里帮助我的丈夫行出神的旨意。在行出他旨意的时候，我的旨意，我神对我的旨意也会出现。不存在说哦，牺牲自己，牺牲小己成全大己，不用你牺牲，耶稣啊牺牲足够了，但是我们要为了神的旨意成就付代价。最难的代价已经付完了，那你付什么？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就说，天哪，主啊，我还想向你要求什么？然后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归给你，你要向神求什么、啊、所以说他们从天上有一个奥秘经历的人，他们说，我再重新看我祷告单，我全撕掉了，求的简直是太低级。当你知道这位神的伟大，当你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给你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国跟神的义出来的时候，你我们所有的所趋所求在这里完全就成就了。如果你没有神的国跟神的义，不求这个的话，你的祷告单，你的欲望会无限的膨胀。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智慧跟奥秘啊，不是吗？不学妥拉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神的国跟神的义要求这个，在教会里被一直念，我就想啊，好辛苦啊，宗教让人非常辛苦，宗教就是律法主义，不是学妥拉的才是律法主义，学妥拉的人不是律法主义，不学妥拉人才是律法主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道。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纠正。昨天那边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火箭，来一个炮，老打我，有屎盆子也扣过来。我想今天也是用神的话语，非常洁净的时刻，不要再做律法主义，要做妥拉之子。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哈利路亚。所以女人跟男人的这个旨意，我们大家一定要去回到家里面，我们就要做一个祷告，丈夫啊，神给你的旨意是什么？因为我是要帮助你的，我不帮助你赚大钱呢，我也不帮助你做大 house， 我不帮你做生意哦。亲爱的丈夫，看看创世纪，不是说这个创世纪是给所有按照神形象造的人，丈夫啊，神给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祷告一下，然后我才知道怎么帮助你，要不然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我在做什么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所以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太重要了。你不要以为女人必须非常知道神的妥拉话语，要让他怎么帮助你。所以那个撒旦就要先从帮助者下手，把帮助者拆毁了，那个受帮助的他可能就惨了。所以你看，你我跟开玩笑说，因为我们就说就是亚当跟夏娃，后来我说咱别说亚当跟夏娃，那就是你跟我，咱们两个要在伊甸的园子里一样的。所以试炼试探就开始了，我们个人被试探不能说是被神试探，我们个人被试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开始有了一个罪的影子出来才能被试探。所以试探，所谓的试探，所有的试探都是根据神的话语。神告诉亚当说，伊甸的园子里所有的树木你都可以吃。好，你我们不要以为这句话太熟了，我现在跟大家一个字一个句的去想，因为我们越觉得简单的，我们越容易在这个地方跌倒。园中所有园子所有树木都可以吃，只有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神都不需要提，就是你都可以吃。如果你吃了，我要告诉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一定的。所以呢，这个撒旦他选择了神做的最狡猾的一样动物，就是蛇。蛇不是撒旦，但是撒旦利用这个最狡猾的蛇，他来去诱惑人，因为他很灵巧。然后这个蛇就说，蛇先去挑衅说，神真的这样说吗？ 哎，这样问也可以，这样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更加的清楚。神真的是这样说吗？神起初创造以色列，这句话对吗？合圣经吗？神岂是真说神起初创造天地，神起初创造以色列呢？然后给你讲出很多的经文，因为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他是你的长兄，他是头，所以神起初创造以色列。你不要以为这句话非常的可笑，神起初创造天地，对，现在就是在最简单的真理上，人就被掳获了，所以神起初创造天地。所以撒旦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对啊，说的对啊。关键是夏娃他记错了，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他多加了一个。神的话语如果多加跟删减就糟糕了，不可吃也不可摸。然后呢，免得你们死，就是这个话语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吃了或许会死，就已经把话语打折扣了。所以呢，撒旦他看到你对神的话有一点的打折扣，他就要乘虚而入。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啊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出来服侍之前，他必须要经过话语的试炼。所以魔鬼用神的话语来挑衅神的儿子，魔鬼说的话语都好像是神的话语，但是他关键是看你怎么去回应，你懂不懂他这句话语背后他要干什么。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这个石头变成面包，你凡事都可做。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孩子，我凡事都可做，但是凡事做了不一定有益处，我一定要求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非常诡诈的，但是也很简单，你不要想太复杂，这不是神学讨论会，这就是一个我们单纯的敬畏神，知道他的话语在告诉我们什么。这棵树的果子，善恶树就是不能吃。所以蛇就说了，你们不一定死。你看他接着夏娃的话语说的不一定死，对，你说不一定死，他也可以挑衅你说不一定死，你吃吃看，我咬了一口好吃啊，我没死啊，我没有马上死啊。神说你没有马上死，是你今天必定死，他今天就死了。看一看他今天死没死啊。亚当活了930岁，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是不一样，他的灵先死了，然后他肉体一天，神的一天是人类的1000年，所以他930岁，他没活到一天日落之前就死了，确实是。所以呢，撒旦就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就能知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我一直在思想这句话好像没错，他吃了之后可以眼睛明亮了，然后可以像神一知道善恶。神也说他们已经像我们一样知道善恶，赶快把他们赶出去，不要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又觉得说神是不是有一个拦阻，他有一个很好的东西不要让我们得着呢？但是那个巧妙的蛇告诉我们了，神想欺骗我们，他就是有一个好的不给我们。你别说，我都知道这个圣经的结果，现在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有的人心里就是在想，神就是不将那个东西给我，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好，为什么他要跟我作对，他就是不给我，那件事情那么好就是要，他就是不给我，这个神有问题。然后撒旦就会过来跟你对话，你以为你在跟你自己讲话。我们上次去年分享一个 familiar spirits 邪灵，你跟他很熟悉，他经常跟你对话，没有自言自语这一说。你自言自语，你不要以为，千万不要跟自己对话，因为这个我们要学会跟神对话。你跟神对话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一位永生神，你跟他对话是有来有往，他必要回答你。就像我们两个人，我跟乐怡讲话，乐怡一定会回我话，如果乐怡不讲话，我就想，哎，他怎么了？他是让我思想我讲的话的问题吗？所以两个人对话是有互动的，这叫做关系。你自言自语，你以为跟神对话，你一定要跟神互动。怎么跟神互动？不是那边冥想互动，这就是邪教走了那个异端的路。你跟神互动，拿着这个永生神的话语，见字如面，那是神的话语，你跟他对话。很多的话语在神的自己的书上，他通过话语跟你对话。你不要那边冥想哈，说哦我有感动哦，忽然就那这样叭叭叭叭叭，然后你啊方言祷告，我们不反对方言哈，你叭叭叭叭完了之后，哎呀神告诉你感动，然后就说出去了。我一听完之后胡说八道， 回家好好看圣经，方言祷告得到的意象，得到的使命，不见得是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真理，方言祷告是建造你的灵，它应该让你更紧密的知道神的圣灵。你方言祷告之后，你得到的是悖逆神的话语。我说你好好检验你的灵是什么，对吧？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幕。我觉得这个第三章是值得我们翻过去翻翻来覆去的，你去思想哈。那个 Teresa 也编出那个木偶剧，就是把这些事情演出来。当你去编去不是编的，当你去创造这个剧的时候，你必须要进入深度，你会把它后面很多事情挖出来，跟我们现在人的运作是一样的，所以你就很能想象那个场面。所以呢，撒旦说对了一半，说你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神是知道善恶，但是神不只是知道善恶，他可以以善胜恶。你知道善恶又怎么样？你能对善跟恶能做什么事情吗？所以你在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之前，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什么叫做善恶树？讲的简单一点，也不需要搞太复杂，就是你能分辨基本的对错。但是你分辨的对错不在神的灵里面，不知道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标准。我们的善恶就是自以为义，不是吗？啊，我反对同性恋，对，同性恋是神反对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反对的并不是这个命，这个被拗的这个不是真理的一个理论，你反对去人了。你没有，因为生命是给我们一个他起初的一个至终的爱，不是我们爱罪人。这句话也不是来圣经的，也不是来自圣经的。因为保罗说，这个人如果不悔改，神的震怒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真正的爱人是说，要把这个人从罪中拉出来，邪灵通过各样的方式再把人拉到地狱。我反对同性恋干什么？我反对的是，第一，他扭曲了真理，觉得神创造婚姻是男男女女是可以的。第一，我反对这个真理，我们要站出来讲话。第二，我看到如果人被撒旦拉到一个悖谬的一个邪灵的理论里的时候，这个人在罪里面就滑到地狱。我们要救人，把人从罪里面拉出来。神不爱罪人，神要审判罪人，但是神不是要把人都钉在罪里杀死他，否则他的儿子不需要挂在十字架上。把人从罪里出来，不就是要把人从罪里拉出来吗？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说，哎，好了好了，神爱罪人，你犯的这个罪没关系，神爱你。错的，我反对你，你这样讲的是错的。有的人在我们中间，我说弟兄，我们很爱你，做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你要悔改。我没有说弟兄神爱你没关系啊，神爱你就去做吧，没关系，等你时候到了你就知道了。如果你做过这样的一个劝导，我劝你今天回家跟神认罪悔改，然后跟那个人再找回来跟他再说一次，我说错了。我这样的话也会让你沉溺在罪的软弱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说出的每一句话，你跟人去互动的每一件的一个交通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关乎着一个人永生神的一个给他的个永生生命的灵魂的去向，不是随便说的，不是显得我比较爱跟包容。如果我们的爱跟包容把人带到罪里面，你去悔改，我们还有时间。所以神，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标准，才知道什么叫做善恶。所以全人类都在吃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说眼睛为什么打开了？之前他们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他们夫妻赤身露体是不会羞愧的。所以是什么使他们羞愧？是赤身露体吗？不对，是罪。因为我今天敬拜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件事情，是羞愧是哪里来的？羞愧羞耻感是罪带来的。因为我们人是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包裹着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就看到的只是神的荣耀。你不会在神的荣耀里面没有不好的东西，你知道全都是美善的圣洁的。但是一旦你违背了神的话语，做了一件神不让你做的事情，就是罪。不在乎你吃善恶树的果子，神的命令是什么你都要去遵守。不许看电视，如果你看了电视就是罪，那么你去看了电视你就犯罪了，不是看电视本身的事情。阿们吗？阿们。不阿们也必须阿们，这是真理。所以违背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是罪， 陷到罪的里面，陷到罪的里面就是从神的荣耀里堕落了。所以你眼睛打开的是你肉体的眼睛，你的灵人当下就我说死掉了，然后你灵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你的最深的这个肉体的眼睛打开的看的都是不好的，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充满邪恶的、丑陋的、肮脏的。这个不叫做分辨，这叫做吃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当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是要分辨的，你一定要分辨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兽的国，什么是神的印，什么是兽的印，什么是神的意，什么是你自己的自以为意，什么是你的私欲跟你邪灵的情欲，什么是你肉体的情欲，什么是你眼目的情欲，什么是你今生的骄傲。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改变是从里到外的，从里到外是你的灵人要开始已经打开了，才能知道什么是纯净的、美好的、圣洁的、善良的。不代表说我就哎，我不知道恶，不让我知道，不是，你就可以知道如何把这个堕落像神一样将神的荣光照下来，从上面开始转化所有的东西。如果我们这个人你在耶稣那里重生，我们只是做外表的事情，你要做好见证。什么叫做好见证？就是你表现得好一点，说好话，有微微笑，这叫做让人看起来你有一个好的生命，这是错的。只有是从我们里面改变出来，你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才是从里面的生命那个真光放出来。这个见证不是做出来的，是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如果基督徒一味的是从外表要做一些事情，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有生命的转化。所以我们学了妥拉，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而且我们生命的转化不是靠眼睛判断，哎，这个人好像改变，他今天不错哦，今天看他怎么这个皱着眉，然后哎，这个人今天灵不对，我们就一直用善恶树的东西来判断人。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跟神的灵呼应的时候，我们会很小心，不要用外表去判断人。你说我用我的灵啊，感觉一下啊，经常会碰到说我的灵感觉到你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灵，我想说我们都要小心说你的灵。对啊，我 suppose 我们应该是神的灵，但是我们的神的灵要在里面不断的去锻造它，先看看我们里面那个灵是对不对的啊。我里面还会有邪灵吗？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是你要让你的灵人强大胜过你这个魂人。有人说我的灵力软弱，就是你的魂人太强大了，他不断的再去思想属地的事情，然后你的灵人就那时候细哈，可以好好想一想，那个是我的初级阶段的学习。灵人起来要带魂人，如果魂人太大声，灵人只能被魂牵着走，然后肉体软弱，这个灵人就倒了，不是吗？所以从里到外的一个生命转化，你就要回到深处，不是外面的。不要再吃善恶树的果子。你看这个蝴蝶，我很惊讶，神可以从一个东西，它可以转化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是神的一个创造。不只是从无到有，它转化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这就是它的创造。我们人就是一个 DNA 的完全转化，你知道吗？我们从神被造，我们是有阿巴父的 DNA， 当我们堕落到罪里面的时候，阿巴父的 DNA 也就萎缩了。所以借着神，借着耶稣的肉跟血，我们的 DNA 要被恢复，阿巴父的实际的 DNA 在我们里面恢复。为什么我们这些从母腹里生出来的带着父亲跟母亲 DNA， 你长得就是像你爸，你长得就是像你妈妈。如果属地的人尚且如此，如果我们借着灵，耶稣的血跟肉，血里有生命，这里有他的 DNA 在恢复我们，主啊，我们有盼望，我可以一天一天的像我的阿巴父了。我是新造的人，不需要再像我地上的父母的性格，我不需要再顺理成章的去遗传我家里面父亲跟母亲的这些性格说话的方式。我要在耶稣的里面完全更新。我们都知道一看见蝴蝶，基督徒就说哎 transformation 转化，哦耶，包括我自己，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蝴蝶的转化是什么。你回去查一下 YouTube， 反正我自己查到这个，去年我是彻底翻倒，我有了无限的盼望，不会再被我的软弱，不会再被什么我原生家庭的说话方式，或者是这什么什么深层的这些东西在搅扰，因为我知道我有阿巴父的 DNA， 我不需要一次一次的上到天国法庭，要上到父的宝座前，我不要天天打官司，你累不累？所以一个毛毛虫，它从卵虫 给我一点时间哈，大家在主的里面不断的更新，非常清醒，非常的兴奋哈，在听。那个毛毛虫长到毛毛虫的时候，它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化茧成蝶，对吧？有的人对昆虫很感兴趣，这个毛毛虫它就会把自己吐丝包起来，然后成为一个白色的一个茧。然后呢，过一阵子你看，哎，蝴蝶就出来了，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让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它发生什么事情？它在里面煮汤，把自己全都煮化了。它之前毛毛虫的 DNA 跟细胞几乎是90%以上完全转化。它在里面煮汤，非常的热。如果你去养一个毛毛虫哈，它把自己弄成一个茧的时候，你摸它是热的。然后它在这里面做转化。世界上面的科普知识叫毛毛虫到蝴蝶的这个状态是完全变态。如果你有一个不完全变态，就是不完全转化的时候，就是蛾子出来。那我们知道蛾子不如蝴蝶那么好看，我们要完全变态。所以有人说你变态啊，我说对，你说对了，但是不完全对，我是完全变态，请你说清楚。所以当这个毛毛虫在里面煮汤非常热，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 DNA 完全的变化出来之后，它原先是个虫子，它出来之后成为一个昆虫，它不是地上的爬，它是一个蝴蝶飞起来。毛毛虫之前吃叶子蜜，蝴蝶出来吃蜜啊。我们之前吃什么？我们是土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土做的，圣经说是土做的，那个亚当堕落之后。那不管，今天不聊这个话题，但是蛇被咒诅了，它就开始吃土。我们不要去喂养那个邪灵，我们现在在神的生命里面彻底转化之后，我们吃蜜啊，不是吗？神的话语甜如蜜吗？连一个神造的毛毛虫到蝴蝶都可以这样的完全变态，我们今天是靠着这位耶稣啊的生命，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今天如果不完全变态，不完全转化，是我有问题，我对不起主，在上面付的代价。以赛亚书说，他要收回他的赏赐。什么赏赐？我付上了这个代价，你要活出我这个代价应该要给你的变成的转化这个成果果子。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别忘了，对，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以色列啊，耶稣啊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怎样怎样。 OK good， 对，耶稣啊是犹太人，你知道吗？犹太人最会做生意，他不做亏本的生意。我将一条命献了出去，救恩是白白的，但是保罗说恩典不是突然领受的。恩典你得的是白白，但是你想想看，你不可能是白占人家便宜的。你给了我一个很大恩典，这个人第一个要想说我怎么还回去。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天国里面的法则是一样的。今天我跟你讲，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去怎么样，当你领受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是要活出这个生命，不是行为了，是你灵魂深处的，超越这个外表的行为的表现。所以你必须要回到那个话语的深处，从你里到外的去改变，你不能从外到里。所以说上次卡梅尔也分享，这不同的人他们到天上不同的领受下来，我们看了之后就连在一起，就发现天国的一个很大的奥秘之一。人在天上没有犯罪之前，说实话，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他看见的是神的荣耀。但是现在就是罪到了这个世界里，对，耶稣啊的救赎已经完成，但是我们还在这个地上等候最后的那一刻，号筒声吹响。当这个孩子从阿巴父的宝座上下来的时候，那些 baby 他们就是一个生命在阿巴父的宝座上，他们跟阿巴父发出呼求说 make me a spirit man， make me a spirit man 啊，你可以说那个人听到的是英文啊，我意思就是说让我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人从一开始起点下来，他就是一个灵人，一个阿巴父的圣灵充满的人。但是他在阿巴父给他选择一个父亲跟母亲，从一个女人的子宫里生出来的时候，当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灵人是从里到外的发散，但是我们人一到世界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个眼睛，肉体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是从外到里吸收，你吸收的都是世界上面的善恶树的这个审判的果子。 所以这个 baby 生出来，他要再重生，他要靠着耶稣的话语，再从把他里面那个灵人恢复出来。保罗说，你们要把心中的眼睛打开，祷告，心灵的眼睛打开。亚当的眼睛亮了，那个不是好事情，他亮了，他就是一个堕落之后，我只能看见这个肉体的罪恶的世界，你再也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有人就提醒我们说，这个要成为我今年的鼓励自己的话语，说我们是一个 spirit man， 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然后你有一个属灵的人应该有的心思意念，你不是一个空白的，然后你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属地的经历，属地的经历靠着你在这个肉体的里面有一个属地的经历，而你不是一个 body， 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人，然后有一个属血气的人应该有的心思意念，然后巧了，我要有一个拼命的，我认识了耶稣，然后我要有一个属灵的经历，错了。所以你很辛苦，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不是，这个思维的转换非常重要，你要回到阿巴父北瑞士的起初，我是一个灵人，我从父那里来，我的心思意念都是思想天上的事。所以保罗他深知天上的奥秘，他真的是费尽口舌用心良苦，他在讲这些事情。我们只以为是教义，现在不是教义，是奥秘之真理打开，就是你要思想天上的事情。什么叫做天上的事情？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一切可敬的、美丽的、可爱的、圣洁的，这都是天上的事情。那些邪灵的、私欲的、自私的、血气的，那个都是属地的。所以一个灵人，他你要带着所有，你失忆了，你不知道天国的事情没关系，这个话语都是在讲天的事情，你就通过这个话语是一个梯子，天梯，你连接了你从天上下来的这个东西。我是一个灵人，我带着所有话语中美好的属天的心思意念，那么我在地上通过这个 body 去来实行阿巴父的旨意，所以叫做在地如在天。所以神创造说，他先创造，他说他先创造的是 Hashamaim， 还是然后是 Ve'et Ha'aret， 不是 Ha'aret and Hashamaim， 不是先 Hashamaim 天呐，才是地。天跟地是有顺序的，没有天你没有地。所以我们这个灵人，我今天是个灵人，你要跟自己说，我是个灵人，我在地上有一个属地的经历，我在地上走一圈。不是做旅游，不是做星际旅游，你不要星际迷航，你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你要非常清楚，我在地上走这一遭就是要来完成阿巴父在天上给我的旨意。有时候我跟有些人分享很可爱，我说他也刚生了小孩子，我们都说小孩子过了多少天之后眼睛可以打开可以看人了，我们知道说哎，小孩子成长了。我那天跟他们说，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哀，堕落的开始。当你可以看了看人的，是不是因为你属天的记忆彻底消失，你开始感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给我的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东西响声开始让我去了解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是阿巴父的，为什么？所以我们要从小再把孩子教这个话语，让他再恢复他属灵的人应该有的荣耀。所以你选择用什么去喂养你的孩子，用这个世界的东西，世界的常识，我就在这里说，科学非常浅薄，科学非常邪恶。按理说科学是一个中性的，没错，我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说使用科学去违背神旨意的人，那个事情是非常邪恶。科学你可以用它做一个工具，可以更发现神的伟大，但是你不能因此而改变篡改神创造的伟大，而去另立自己的意。我们来吧，我们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可以改造有更好的吃的食物让我们更健康，那么你就是在造巴别塔。所以创世纪非常重要，等到巴别塔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想想现在为什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高科技发展，我就看非常堕落，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兴起真光之子要起来，从无生有，从一个物质可以转化成另一个物质。当你要做这样伟大的事情之前，当你说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之前，你要先从里到外的转化，否则你要被这个世界吞吃。对的。所以我昨天看到的 news 是以色列一个公示新闻，他们是一个有妥拉背景的，说以色列正在有一些拉比认证 kosher 洁净的猪肉可以出来吃。我说胃里面不舒服，然后呢我要仔细看他在讲什么。 他说我们从猪的身上摄取一些它的组织，然后在实验室里培育出猪肉，那个就干净的，然后让它吃素食。这样的话有拉比认证说它是 kosher 的猪肉，你就可以吃，因为它已经不是那个猪了，有拉比认证的。从此以后 kosher 猪肉我不知道会不会打入以色列市场。你听到这个你可以分辨吗？ kosher 这个字也是犹太律法里面神在讲利未记十一章那个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是叫做 tahor 跟 tameh， 对吧？那我不反对 kosher 这个字，那上次牧师在这里讲过 kosher 是什么。 kosher 是拥有了所有美好的意思，真实的、纯净的、真理的，就是你不能去篡改神的生命。所以现在实验室里面正在研制各种各样的肉，猪肉、牛肉都是从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然后就打到世界上去卖。我们都说以色列是高科技的，因为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使世界蒙福，我也承认。那么如果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的话，我们跟以色列同样有这个恩赐，可以使世界人的蒙福，我们要做外邦人的光。但是前提是你的里面的光是真光。高科技如果你用来去做这种悖谬的事情的话，我跟你讲小心，国与国之间哦，如果我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哦，因为圣经上说任何跟以色列站立的国都是绵羊国，它是蒙福的。我看到我的国家跟以色列有任何的一项合作，我都觉得它跟以色列友好了，我们国家就升天了，就可以做绵羊的国了。我告诉你要分辨你的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的国，我盼望它是这样好的，如果我们的国都是一个一个的好的，撒迦利亚书最后十四章不会发生列国攻打以色列，剩下的人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位大君王，俯伏在他面前称颂他。所以有一个牧师他说，到这个末后的日子，我千万不要让我做任何一个国家的 king， 做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个不是你在夺回七座山，你在没有夺回之前你先被吞吃了。所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有一些非洲小的国家的首领，或者是他是首相、总理，或者是内务部的大臣，他勇敢地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说不的时候，他都被暗杀、被谋杀了。你觉得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可以怎么样？但是我说他殉道是因为他守神的真理。这些人他们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为了神的真理站立，但是今天我在这里把这个话发出来，有人知道你为神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尊荣他名的事情。等有一天耶稣啊跟众圣徒降临的时候，你将看到我会看到你，我们跟众圣徒一起来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人在遭难的时候说，神啊，上帝啊，你在哪里？好像我们很无辜，上帝就我们作恶的时候从来不说神你在哪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说神你在哪里。今天我们看到陀拉告诉我们说，人你在哪里？今天我们要每一个人去问一下，去看一下自己现在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所以生命树跟智慧，生命树跟这个善恶树，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神的智慧、世界的智慧跟人的聪明，你要哪一个？神的智慧，神有七灵啊，不够我们有那个智慧跟聪明吗？我们还要从别的途径想要去要这个智慧跟聪明吗？我们想要蛇的聪明吗？耶和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聪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些神的七灵都赐给我们，难道不够我们吗？我们不是只是要知道善恶而已，我们是要以善胜恶，我们是要发出生命的真光，让做外邦人的光，不是吗？你不是假光，你不是受造光。马上越来到主耶稣啊再来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清楚的知道谁是真光，谁是假光，谁是受造光，谁是人工的光，谁是改基因的光，都会出来。所以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说，如果你把创世纪前三章，特别是三章十五节读懂了，你可以拿着创世纪去传福音。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有一个地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要再知道一下，这个不是咒诅蛇而已，是咒诅撒旦路西佛。当然蛇被撒旦利用了， 他也有责任，你为什么被魔鬼利用，对吧？所以呢，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就是指耶稣啊，哈马西亚，对吧？所以呢，撒旦要伤这个耶稣啊，这个弥赛亚的脚跟。当我们知道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是被钉了脚，但是他还是钉了两万，你可以理解是上十字架，他真的是浑身受伤。但是我要从一个里面领受到是说，耶稣啊在上十字架之前，撒旦拦阻他，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你不会死的，你不要去死，很痛的，很疼的。耶稣啊转身冲着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一直在吃善恶树的果子，你一直吃土。所以撒旦一直要拦阻耶稣啊上十字架，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但是耶稣啊他最终是选择了父的旨意，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带出来的顺服不叫愚昧，不叫愚忠，那是真正的敬畏，敬畏会带来顺服。如果你不能顺服，我只是讲说，如果有人一直说你要顺服我，顺服我，那么你要好好看，你是顺服的是神的权柄还是人的权威。所以耶稣啊的脚跟却好像是被伤了，一直拦阻，但是最终耶稣啊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击打了罪跟死亡的权势，把头击打了。他第二次再来要把这个地上的所有巴比伦系统完全的消灭。所以小心啊，不论你在什么山头，如果你在的是巴比伦的系统里，赶快逃出来，赶快逃出来。所以我们如果是跟随耶稣啊的门徒，是圣徒，我们也要知道路西佛也要拦阻我们的脚跟，他拼命拉你后腿，他不要让你去跟随他，跟随他是要付代价的。你以为是吃得好喝得好吗？要付代价的，要不要？在分享一章一节的时候说，神说我要造什么的时候，耶稣啊这个话语就冲出去了，因为神的命令下来了，所以耶稣啊遵从父口中的命令，他就去造出来了。如果你按照神的命令，是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不是你要的，你还要不要去呢？当你不要去的时候，你要在那里站定，你要祷告，是我的旨意，是我的想法，还是神的旨意？所以很多事情不再是个教义，它是我们生命里面你要跟神去好好的祷告，搞清楚的。现在神让你做一件事情，违背了你自己的肉体上的感觉跟我的想法，但是那是神的旨意，你要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愿我的意向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愿我的领受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愿我所做的公司生意我的丰盛成就，我的经济成就，不是，父，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吗？哈利路亚。然后女人这里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跟最后第四章神去责备该隐说，罪就伏在你面前，伏在你门前，你必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恋慕跟制服，这两节的恋慕跟制服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字。一个咒诅，一个不好的，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的后果就是女人一直想要去向男人求更多，一直想不满足给我更多，恋慕他，我要要，但是丈夫没有办法满足你，他就要来挟制你，这就是一个对立的形式出现。我们总是要要求我的丈夫要这样那样，你的丈夫就是不能满足你。有一天神会跟你讲说，孩子，你的丈夫没有办法满足你，你的妻子也没有办法满足你，只有我可以，这是打破罪的咒诅吧。所以丈夫跟妻子都要回到神的里面，我们不是恋慕主，而是爱慕他，渴慕他。所以我们要去辖制罪，当这个罪被我们辖制住胜过的时候，我相信任何的一个关系，丈夫跟妻子，父亲母亲，我们的孩子，我想这个关系就会迎刃而解。所以 在这个建立婚姻之前，或者是生儿育女之前，或者是之中之后都可以。如果我们是走在神的妥拉训诲中，我们都可以被神的话语更正。否则这个家庭就是一直在吃善恶树的咒诅，那么我们要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对吧？我们要吃生命树。所以你看，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去 touch， 再去，不是 touch， 再去到生命树的跟前去吃生命树了。因为你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就要永远的活在罪里面。所以神用另一个方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生命树的下面，就是他乐园里面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就是要通过神的话语。有耳的就应当听。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将起初的爱离弃了。你应该去思想你从哪里坠落的，然后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要把你重新带到神乐园里面，然后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吃。所以神始终是要救赎我们，让我们带回到我们失败的地方。妥拉就是这个生命树，它生命树的果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让它这个果子从我们的生命里出来。我们要在我们打开耳朵是听神的，不是听撒旦的。你听谁的，信谁的，也就是受了谁的印。所以我今天不是跟你讨论什么是受印。有一个人是神的仆人，他说很有意思，每个时代宗教告诉你什么是受印。那个年代希特勒是受印，斯大林是受印，戈尔巴乔夫是受印，奥巴马是受印，然后德国也巧了，做了一个 computer， 做一个电脑叫 The Beast， 叫兽，然后呢这个电脑就是受印。然后有很多的这些形状，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在乎它是什么，无论它是什么，如果你去将你的神给你的生命权柄跟灵魂出卖给任何一件事情，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呢，它背后就是撒旦魔鬼，那么你就等于在受兽的印。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你今天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是听谁的，你是受谁的印。你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说，今天我们读的十四章说，如果我们领受神的见证，这些妥拉话语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一切的预言的灵异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如果你领受神话语的见证，那么你就被印上印，这个人是属神的。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受印一定会来到，现在是前奏。如果现在前奏你都不能，如果你这个是前奏，你可以靠着神，信靠神，越过这一切的诱惑跟拦阻。神岂是真说吗？没关系，可以啊。神知道你的软弱，否定一下主的名没问题啊。那么蛇在吐丝，在传染你。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要想到啊，请谢谢雅琳帮我们有一些音乐，然后我们就进入大祭司的祷告祝福。哈利路亚，主，你的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灵人的深处，运行在我们的水面上。你的话语已经打开那个永恒的起初的奥秘，那个是你的心意，那是你的儿子的心意，那是你的儿子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心意。阿巴父，我们要按照你教导我们的，主，我们要打开我们灵人的眼睛，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真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这一群人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我们有你的心思意念，我们有弥赛亚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里面。主，要打开我们里面那个活水的闸门，要让那个妥拉的生命活水从我们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涌流出来。 我们要跟你天上的那个源泉，天上那个活水要来呼应。主，你是真光。主，凡是在耶稣啊里面重生的，主，我们是真光。真光跟真光，真光跟真光相遇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那是你，我在这里。如果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不论你在哪里，如果你自认为你犯了一个罪，这个罪给你带来羞耻感，让你不敢见神，不敢见人，把你带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的时候，今天我为你祷告，神的光要照耀你，回转，孩子，你在哪里？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孩子，我已经为你做成了救恩，是完备的，我已经给了你一条道路，那就是我的儿子，他是道路，把你带到我面前的道路，他是你生命，那是起初我赐给你的永恒的生命，那是真理，托拉的真理。孩子，借着我的儿子耶稣啊，到我这里来。没有一个罪是我不能赦免的，那个罪跟罪带来的羞耻、羞辱，跟从魔鬼来的责备，被钉在木头上。而今天我的灵要让你知罪，从罪中悔改，归向我，走这条永生的美好的道路。一切还没有结束，一切仍然有回转的余地，因为我无所不能。愿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愿你真理的话语继续对我的灵人说话。我要重回起初的爱，回到你的脚前，饱尝你生命树妥拉的果子，恢复你造我应该有的妥拉话语的荣耀样式，行出你的使命，等候你再来。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需亚和的圣名祷告，阿门。